思想一，迫切祷告和一般祷告有什么差异性？二，异人的祷告和肆意的祷告如何分别主义性？本周经文：路加福音18:9-14，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在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片段充满祷告的声音，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因为我们真的有一些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感觉，所以我们想用祷告来跟你讲话。那主耶稣，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做基督徒做好久了，为什么都没有祷告的甘甜的感觉？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让我们每次在人生的各样的不同的遭遇，也许有很多乌云，也许有很多的障碍，或者坎坷不同的道路，求主你带领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不同的恩典，都因为我们在你面前祷告能够明白的。求主你教导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让我们思想能够更开阔我们生命的眼光。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先请牧师祷告的艺术。若说祷告的艺术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果效没有标准答案的。为什么说没有标准答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样式，神在他身上有不同的计划。那我们来看，而我们在神面前今日成就了什么？我们看路加福音18的时候，刚才那一段比喻，其实他先用前面那一段比喻来铺路。18:1，在新约109页，18:1，我们先来看，他所铺路的那个的比喻是什么呢？18:1，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好，当我们看圣经这一段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就在这一段里面说出我们的感觉，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说迫切祷告就必得着，是不是在我们生活的任何的光景跟任何的层次里面，只要我们把我们祷告的方法设定在一个迫切，就好像你说的啊，这个寡妇天天求天天求，再说这个官员也许他不好，但是只因为你天天求，不得已只好给你伸冤，一个不得已只好给你伸冤，是因为设定在你一个你迫切的天天求伸啊。所以是不是我们祷告只要我们天天求，我们所需要就必得着？那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出现一个疑问，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动机不是很好，但是主啊，这个比喻摆在个地方，是不是我们迫切祷告就一定能够得着？迫切祷告，神就说不是这样子。每一个比喻都有每一个比喻的不同的目的。第一节就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怎样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如果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原来设定是不可灰心啊，原来是不可灰心。如果不可灰心，那我天天祷告吧。我天天祷告，神看在这一份不可灰，你一直没有灰心，你一直没有忘记我这位神的存在，所以你天天祷告，所以好吧，我就给你。那我们又开始发出第二个问题，神啊，你真的是很拿翘，你把自己抬得很高，你要人每天都跟你磕头，到后来磕头磕一百个头，好吧，既看在你就磕一百个头的份上，我就给你吧。我们又会发生另一种问题。神啊，是不是这样子，你把你自己抬得很高，要我们天天跟你求，好，有一天你看得很多了，你既然求那么多天了，我就给你吧。我们要了解，圣经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神把这个比喻摆出来到底目的是为什么呢？他其实要人能够抓住一个重点，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的。但是现在重点出来了，原来这个比喻要让你抓到一个重点，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这等信德的吗？灰心不可灰心，要日日祷告，是要显明你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有这等信心吗？而这种信心是建立在跟神之间的连接上，而不是以行为来判断。你的行为也许是天天都有祷告，但是在天天都有祷告里面，到底有没有抓住那一条线，是你对神完全的信心。当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人设比喻的每个角色都有它不同的一个目的。他为什么设定这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寡妇呢？第一个要我们了解，你要祷告先要抓住这个概念，专一的方向，没有退路的祷告，你要抓住这种感觉，不要为自己设定其他的理由。你如果自己有别的退路，好吧，我向神祷告，如果这次向神祷告没有应验的话，没有成功的话，那我只好用另一种方法。你已经为自己设定别的方法了，所以你的祷告不是专一的。神在这个地方说，设定的角色是寡妇，寡妇已经没有自己的依靠了，已经没有自己依靠。虽然我在这个地方比喻说，就算那个执政官是不好的官，但是最少是我唯一的出路吧。如果是唯一的话，我应该专一的方向，没有退路，因为没有退路，所以天天来求。所以我抓住的是那个完全的信靠的心，而不是指天天求的行为动作，不是讨论那一部分，是讨论你专一的向神的这个方向。这是第一个你要了解，从比喻里面你要抓住的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你要抓住的是日日求，每天求。那我们就开始想，每天求还不是如同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不是神喜欢人天天来跟他来求东西，那神很得意，是不是这样？神说日日求是要你抓住一个，你的祷告是生命的祷告， 如果你的祷告是生命的祷告，你要了解一件事情，每天向神求告一件事情，假设你求了100天，请你注意第100天果效发出来了，你不要以为第100天神终于答应了，不要这样子想，因为你是生命的祷告，其实神第一天就答应了，但是你第100天要看到果效。你要了解中间的每一天神都在答应，因为这是生命。我们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个鸡蛋，从它是受精卵的那一天开始，就母鸡就孵着它，孵着它的时候要21天才能孵成蛋，孵成小鸡出来。那这21天的每一个过程的每一天，你要注意，孵蛋的第一天就已经变化了，孵蛋的每第一天就已经变化，但是到15天的时候，那个蛋的样子跟第一天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是生命，生命是里面已经在变化了，但是你在成果外观上你看不到，那个果效是破壳那一天出来的小鸡才是果效，你看得见的果效，但是变化是天天都在变化，这是生命。我们祷告是在生命里面祷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神说你日日的求，你要每天不可以灰心的求，并不是神在那边很得意要你天天来，好吧，你记了那么多天，最后一天给你，不是这样子。神要让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天天都在给你，但是你要执着等候。你孵个蛋，虽然第一天到15天每天都在变化，但是假设你第16天放弃了，请你注意这个蛋能不能孵出来，还是不可以，还是不能。所以神说不可灰心，并不是说到最后现在给你，是已经在给你，但是请你要坚持下去，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生命的计划。在那一天你要看见果效，看见果效的时候，你因着那个果效印证了全面的道路全部都是有真实的，那时候你将要成长，你将要成熟。神要的是这一部分，如果是这一部分的话，把这个最神抓住的那个意念进入到今天我们这个主题，这原来这是祷告的艺术，祷告本身是一个艺术，针对不同的状况有不同的变化，它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人对神的心要抓得住。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所说的，神就借着第二等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了解这样的心，好，马上印证到一种跟神之间的关系。第9节，同样109页第9节，新约的部分，第9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好，有两个人，我们先来看那个税吏的祷告。神说在这个地方你祷告要抓住重点。13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首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抓住对象，抓住对象，你祷告要有对象，那个对象是你生命的主人，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祷告是一个生命的祷告，是一个生命的需要，而不是自言自语做一个很流利的一个祷告词，不是，是你生命的需要。今天既然是你生命的需要，你要抓得住生命的主人，你抓得住就祷告的对，抓不住就祷告的变成空的。那如何抓得住呢？抓得住在乎这句话所说的就是那种感觉。当这位税吏远远的站着说，我们要看这个法利赛人是站着，圣经既然说他远远的站着，表示那个状况是不同的，他不敢亲近那圣殿的前面，不敢亲近那圣所，他远远的站着。第二个，他连看着天都不敢，他连看着天都不敢。但是他如果不敢看天物，但是祷告时的第一句话却是什么？我的神啊！所以他到底有没有抓住对象？请大家记得，这才有抓住对象。他不敢看，但是心里面呼喊。我们以为他不敢看是没有向他祷告，不，刚好相反，就是因为你不敢看，而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才是真的。我们要了解这是一个心理的状况，而这是一个艺术的表达。你不敢是因为你知识绝不配，你祷告是在灵里面的祷告，祷告的范围是灵。我们都要了解，当你灵空缺的时候才会需要那种补满的感觉。我们祷告是求补满我们，但是你有觉得你缺吗？你那种不配的感觉就是觉得你缺，而你缺才能真的补满。而那个垂着胸不敢看着天是一个怎样呢？ 我自己觉得我灵的不够，而你是这么丰富，而我不配，神啊，我真的不配，但是我这么的需要，我需要才知道我的不配，还有我的缺乏。这种感觉，我记得，这种迫切，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那时候在陆战队，那有一种要求，要训练你游泳，啊，训练游泳。我们不训练什么自由式、蛙式，只训练潜泳，啊，潜到水里面。那潜泳要怎样呢？啊，第一步，每个人进到水里面，一分钟上后上来。那一分钟对我们来讲还不会很难啦，啊，但是要拼就对了。但是我们要了解，一分钟其实哈，真的憋那一口气在水里面憋到三十秒以后，不要以为很简单。三十秒以后，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两颊都在鼓起来的，然后眼睛都睁得很大了，已经在那边想着一件事情，那时候第一次感觉到，真的是很贴切的感觉到，怎么到叫做我里面已经快没有了，我等着等着，一秒钟每一秒钟都是那么的需要跟迫切，终于一分钟到了，伸出水面来，第一件事就噗一声就开始吸进很多气，那一种叫做迫切。弟兄姐妹，我们所做迫切祷告，并不是说好今天有祷告，明天有祷告，后天有祷告，这个叫迫切。你祷告一百天还是等于零。迫切祷告就是你先抓住你自己的不够，当你以那种渴慕的心态，终于有机会发出来的声音就是你的祷告，那叫迫切。当我迫切需要那空气的时候，在没有得到空气的时候，里面已经知道紧张的要命，痛苦的要命，迫切。他一伸出来说，一伸，好舒服，神啊，我追求到了，这叫迫切，这叫迫切。弟兄姐妹，我们要抓得住，要抓得住那种感觉。你抓得住的时候，圣经所说的祷告是灵的范围，而你的灵忧伤的时候，你正会抓住神啊，因为你不敢看神，因为你的灵忧伤，你的灵忧伤抓住你祷告是真实的，那时候你说神啊，但是你不敢看神，你是真的，你是真的，你不敢看是因为你忧伤更可怜更不够更害怕。人什么时候不觉得有需要的时候，那个祷告就是空虚的，记得吗？彼得跟耶稣的对话，众人都跌倒，耶稣我告诉你我也不会跌倒，请问这是不是一个祈求的一个意念？他的讲话内容有没有主？虽然说主啊，但是你注意哦，众人都倒我也不会倒，而且主啊，你注意哦，主啊，就算跟你一起死我也愿意，从头到尾的内容是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你祷告干嘛？你祷告干嘛？人什么时候看自己为有的时候，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说的自言自语的祷告，没有抓到重点，没有抓到对象，难怪祷告是空的，祷告一百次也没有觉得祷告甘甜的感觉。人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对劲？彼得那时候后来改变了，也是说不，你要三次不认我，就在那鸡叫的时候，彼得说我不认识他，鸡就叫了。彼得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耶稣转头看他，彼得，我曾经说过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绝对不会。当耶稣转头看他的时候，彼得嚎啕大哭，他整个崩溃。我终于发现我不行，我一直以为我行。弟兄姐妹，若是彼得那时候在哭里面有哀求什么话的话，那就是祷告了，那才是祷告，那才是祷告。我的主，对不起你。如果他说这句话，以前说过多少次祷告或者意念都是假的，只有这次是真的。神啊，我对不起你，因为这次他的崩溃正说出他灵里面的缺乏。还记得小儿子跟大儿子怎么说？那小儿子跟父亲怎么说话呢？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父亲，我打算去做生意。把东西给我，家产给我，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我要全部都是我的时候，这跟父亲的沟通不是沟通。你要说祷告不是祷告，假设我们在说这个比喻是天父跟儿子的话，天父在你跟他的祷告里面一沟通的意念里面全部都是你自己，到后来完全不一样。小儿子带着满身的伤痕，心里的伤痕，回到家的时候，他扑倒在父亲的面前，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的父亲，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如果你不配，你说这句话的话， 你的祷告是真的。那时候你回到家里面的意念跟心思就是你的迫切，那时候你迫切来到神面前，像天父，天父就像那父亲一样在怀抱着你。当我们今天在看圣经说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要迫切的祷告，神在那个地方说，我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看到有这种信心的人，我看不到有这种信心的人，就是在这个意思。你没有迫切，你说我有迫切啊，我天天祷告呢，我今天祷告，昨天也祷告，前天的，我祷告100天的，为什么还是没有考上台大？你的祷告不是祷告，你那个祷告是天天有祷告，但是天天没有神。迫切祷告，先抓住心里的不够，心里的缺乏，抓住重点。如果心里缺乏，我就不要再想什么台大了。如果真的心灵渴慕的话，就不要再想什么100万，因为那对我来讲如同浮云一样。我所要的是心灵的一个拯救，心灵的一个饱足。如果你心灵得到饱足的话，更丰富的话，我弟兄姐妹，圣经说的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你饱足了，你那时候突然发现你所需要的垂手可得，因为神就在你当中，你所需要神都赐给你的了。为什么在你祷告的一年里面，祷告了100天全部都没有神，你所祷告的一年全部归于空？神这个地方再次告诉我们，你心里面有没有那种迫切的感觉，如同你在水里面迫切需要空气一样。如果你迫切的话，我们先带来第二点，你迫切是你第一步，你迫切在祷告什么是你的第二步。你要有危机意识，你终于知道你的问题了。神啊，他说什么呢？可怜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了解你的角色，我是罪人，而我需要你怜悯。我们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但是你总知道我们现在讲的是灵魂的部分，你需要吗？你用几个博士能够填满你心灵的需要？你用几块钱多少的家产能够填满你心灵的需要？我常常看到一个镜头，家人的装潢请最好的设计师，这个定那个定，然后这个比价以后差了几千块，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斤斤计较设计这所有的一切之后，设计这所有一切之后，突然那一天火灾来的时候，你做一件事情，你所做的事情就是放弃这一切所有的，一刹那之间没有讨论到任何所有的，只讨论到我自己能不能得救。你讨论到你自己得救的时候，你一点心思去讨论你以前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但是你以前说讨你那些东西都是你以前斤斤计较去设计的，但是你逃出去的时候立刻就放弃这一切，终于答对重点了，不在乎这一切，抓住重点，你心灵的需要。危机意识正是如此，你有抓住你这个问题，我是罪人，我求着你开恩。法利赛人，我不是罪人，我要继续做我的宗教生活，做好一点就好了。那这个危机意识，我跟大家举个例子，你有那种失落的感觉，很紧张，你才能真的得救。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微积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障碍，然后那时候学校开一个很大的恩典，给我们一个很大恩典，我知道你们都考得不好，所以有一种新的方法，就是你下学期的成绩若是能够把上学期平均过来，我这两学期的学分都给你。你上学期如果考50分，下学期70分的话，那平均起来两个学期有60分，两个学期的学分都要给你。为了鼓励上学期考不好的人，那时候就出现了两个人，一个上学期考40分，一个上学期考58分。那现在危机意识是什么呢？40分的人，他算一算，他下学期需要考几分？80。告诉你，80分对我那时候微积分来讲是天文数字，很困难，很难呢、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太紧张了。那个考58分的下学期要考几分？62分。那个就是我平常的样子，再多一点就好了嘛。那危机意识是什么呢？就是对我来讲太难了。如果是那么难的话，我紧张死了，我整个下学期我天天祷告也好，好好用功读书也好，每天活在那个埋在那个书本里面，因为80分对我来讲很紧张。两个人，一个58分，一个40分，弟兄姐妹，其中一个是我，那我不跟你们讲我是哪一个哈、啊，那 但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后来在很紧张的感觉里面，八十分呢，很难呢。每天读书，学习结束才八十五分，很难呢。那个五十八分的，我只要照本来的样子多一点努力就好了嘛。六十二分跟我像五十八分多四分而已，而下学期要考四十二分，这个就是危机意识所带来不同的果效，带来不同的果效。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你的祷告是什么？神啊，我是一个罪人，如果要得救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神啊，求主你开恩可怜我，我迫切的需要你。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果效是因着危机意识所带给你在神面前战战兢兢的心所带出来的样子跟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样式跟道路完全不一样。我很喜欢爬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爬山，第一次爬百岳的时候，那是中雪山。但我爬山的时候，接着说我刚去的时候听说很难，我就很战战兢兢的慢慢的爬，慢慢爬，然后带跟着他们那个登山队去走的时候，终于爬到上面了。爬到上面，哇，原来山是这么的美，然后会有那么多的时间，会那么多的心力精力，然后终于爬到山上了。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还好了，不会很难，不会很难。如果不会很难的话，终于都爬上去了，那我上山的路哈，我都克服了。然后这一趟路哈，那时候还大学，我觉得说跟我们同登山队的人，每个装备跟登山的样子都那么紧张。我告诉你说，我真的体力还不错。我要做一件事情，回到山下我要做第一名，我要做第一名回到山下，所以。下来的时候我爬得很快，而且那个赶路都一刻赶在向导的前面，反正路我都知道了嘛，我就赶路。那时候在下雨的时候，那我们就赶，而且我都要用飞奔的方法，要靠有点平地我就要飞奔。结果就在下山的时候一滑，就从山上就滑下去了。一滑下去的时候，也在那时候我的手在那时候整个掉到这里，完全的脱臼断掉。啊，所以我到现在还钉着钉子在里面。我那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叫危机意识？你觉得很困难的时候，你就战战兢兢的登山成功。你觉得没有问题了，我而且我要做第一名，我就要飞奔的下山，而且这种山路我都走在最前头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只有一个不小心，这一趟路下来总共要一千个小心，弟兄姐妹，我只有一个不小心，我就摔下去了。很多的路，很多的登山者都是死在最简单的道路上，最容易的道路上，那种溺水而死的都是最会游泳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好想危机意识是什么，我们祷告有否这种态度，神啊，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就想到大卫有一个祷告向着神，他向着神的时候，首先的态度是不在乎，我犯了罪，但是我犯了罪，我很聪明，我把它从掩盖过去了，我不会害怕，我不会害怕，算什么？后来先知来跟他讲说，有一件事情很可恶，你自己想，就好像这样一件事情，他站在一个局外人的态度说，何等的可恶，对，我们该死。最后先知跟他说，那个人就是你。本来很聪明，不在乎，先知跟他说，那个人就是你。你想想看，你前面那个君王扫罗，扫罗就是一切都在乎他自己，要献祭我来就好了。所以说把这亚玛利人可恶的这一族全部都剿灭，因为这是一个拜偶像的一族，有各种的淫乱事情在这里面。扫罗说，不啊，不会啊，我觉得这牛羊都很好，这些金银都很好，真的，我留下来，这又为什么要毁掉呢？神啊，我留下来。他的交神告诉神说，我留下来是要奉献给你，他的意念都是他的意念，这一切事情所经过以后，神说我厌烦扫罗。大卫，你知道前一个君王是怎样，我现在告诉你，刚才所说的可恶的就是你。什么叫危机意识？大卫听到这一句话，整个人趴倒在神面前，我的神，你可怜我，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的灵不要离开我。而且神，我知道在我祷告的时候一件事情， 路上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如果是这样祷告的话，真垂听。弟兄姐妹，这就是祷告。你抓得住对象，抓得住你自己，抓得住你那个内容。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立刻就知道什么叫做甘甜的祷告，跟神的交通是那么的甜美，而不是打空气。若是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好像历史一代又一代所经过的，有很多的文人骚客所经过所表达的文词是怎样呢？我很喜欢一句词，一首词，是南唐以后主李煜所做的。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在南唐那时候，他这个国家算是在当时的世代里面算蛮不错的，土地很广，而且所有的精英到时都是在这里。虽然在五代的部分那个地方比较宽阔，但是那都是武人在当政，文人都到南国，特别是南唐，在李后主那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充满了各样的水准跟最好的建设在那里面。所以他写了这一段回顾。他这一段回顾说什么呢？40年来家国3000里地，怎样山河凤阁荣楼连霄汉，艺术琼枝作烟柔。然后最后一句话是几成是干戈。他所说的是什么呢？我拥有的是这40年来我的国家平安无事啊，丰富啊，这40年来这是我的国家，没有什么事情，3000里地是这么辽阔，然后凤阁荣楼，我所居住的直上云霄，里面有各种的繁华富贵都在这些高楼大厦里面，我就生活在这里面，我生活的品质就是这样子。有多少的文人在这里面作诗，有多少的才干在这边运转，我的花园是什么呢？有奇珍，有美丽的树木，各种的花果都在这里面，我要享受的，我要夸耀的就是这一切。但是那句话是几成是干戈，你晓得什么叫干戈吗？什么叫打仗？不需要，我没有想过，没有危机意识。但是那时候他也知道，对他威胁最大就是宋太祖那个地方，雄踞江南的宋太祖那时候随时都可以攻过来。他那时候所想的，我大不了每一年供奉一些东西送过去，他生日我就送一些东西过去，然后把一些最好东西贡献给他就好了嘛，我怕他吗？我只要多给他东西他就不会攻打我。哪知道事情完全不是他所想的，他的强盛，他的丰富，甚至宋家所觊觎之地。结果呢，他这句话这个词后半段是什么呢？后半写是到那一天敌人攻过来的时候，立刻把他全部夺走，失落他一切所有的。他说最是仓皇此庙日，教皇犹作别离歌。也就是说最难过的是那一天我离开我的宫殿，最是仓皇此庙日，那一天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亲眼看到我最好的地方，最美丽的这个楼房，然后我离开的时候还听到我的乐队，我最喜欢的那个乐队还在奏出那个别离歌，这里面都是蛮有水准的音乐，但是这时候听起来是何等的难过、忧伤、痛苦。我这一刹那最后一次看到这一切，我催泪对宫娥，我看着我最喜欢的那些宫中的我所宠爱的那些人，我最后一天看着他们，我流下我的眼泪，敌人攻过来夺走我的一切，我没有危机意识，我以前都不晓得会有今天。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要不要在祷告里面说一句话，神啊，我需要你，因为我不够，我这个人罪人，我何等的需要你，我甚至连看着你我都不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打入重点就是你心灵的深处。如果你打入心灵深处的话，神在那天就如同大卫的祷告，他应允他，圣子的灵，清洁的心，神重新赐给他。圣的灵那一天与大卫同在，使大卫以后的光景更胜过以前的大卫的国度。 因为你向神一个正确的祷告跟寻求，你的道路走出神所喜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好，我们最后重新最后来检讨，千万不要像一种祷告。我们来看法利赛人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来做检讨。十一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吝啬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法利赛人第一个先报告向神感谢，神啊，我感谢你让我这么完美，我感谢你让我这么的好，做了那么多的丰功伟业，那么多的善事，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情，我不像那些龌龊的人，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什么都不会，这个也做错，那个也做错。神啊，我真的感谢你让我什么都做得这么的好，而且神，我真的感谢你让我每个礼拜都还能够进食两次哈，而且还让我每个礼拜常常都能够献上十分之一，让我做的这些事情。注意，他祷告里面全部都是我，没有神，没有神，自言自语，自言自语。那我们就开始来了解，了解人真正生命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也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论语》所说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他的意思就是，君子他常常为他自己所讲的话感到很羞愧，我为什么讲这种话？他常常有这种经历以后，他就会越来越谨慎他的讲话，夸大的话，哎，我怎么讲这种话？讲的自己很不好意思，耻其言，哦，讲的很不好意思。慢慢的锻炼之后，慢慢锻炼就慢慢的会谨慎自己所说的，哎，不可以说，其实我没有那样子。不可以说，其实我做不到。然后下面是而过其行，也就是说，他慢慢的实际上做出他没有讲的，没有讲的他都做的，让别人从他所做的来印证你这个人的好，而不是你讲的。慢慢的，君子的样子就出来。求神也帮助我们说，自言自语其实就是一个自义，常常的说跟神歌功颂德，谁我自己。神啊，我感谢你，真的让我又能够做这个，又能够做那个，又能够做这个。说多了以后，还真的被自己骗了，以为自己真的那么厉害。常常告诉我别人说，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我一百公尺只跑五秒啊，我怎样？说多了还以为真的，说多了还以为自己真的那么厉害。我跳过了两公尺五，还忘记了这世界纪录都没有那么高。那我们在常常说的时候，自己常常说。自己就以为是真的，然后把那个真的设定在自己生命的关键，祷告就不太需要神的开恩了，不需要神的开恩，久了以后生命开始变成污秽。还记得吗？像刚才所说的，扫罗自己，我自己献祭就好了，干嘛等先知？干嘛要等先知？我是一个君王，我不可以在我的军队面前没有面子，我是一个君王，我说是就是，我不可以在军队面前没有面子。我说这些好的经营你用牙都给我留下来。后来先知说不对，我怎么可以说不对？我已经说了，不像大卫，当自己说向着神是那么的醒目，向着神是那么的兴奋的时候，他不顾自己君王的样式，他可以在耶柜面前跳舞，不顾自己君王的样式。他也可以在神面前趴下来或认罪祷告，不顾自己是不是君王，他抓住了对象，他抓住了他自己，都对，他祷告就对，祷告对以后，生命的样子果效就完全不一样。要不要像大卫的祷告，或者也像一个财主祷告，自言自语，我的出产这么多，我的灵魂啊，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要盖了仓房，我们容纳那么多，所以我们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些日子都没有问题，自言自语。这种自言自语祷告，说自己没问题，说自己的公义的时候，说多了有一天正是灭亡这个危机立刻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如果战战兢兢的都以自己随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会觉得等啊，这一步路求你帮助我能够过去，神啊，那一步路求你帮助我能够胜过。你每次向神说，神啊，我这个人是何等的没有能力，何等的不足，何等的需要你怜悯的时候，你每一步路都有神陪，你每一步都有神在陪伴着你，而且每一步路神都牵着你，而且告诉你 就在这个方向，你跟着我走。你越走越觉得祷告真的很甘甜哦，神陪着我走，神陪着我走，而且陪着你走的时候，你那时候知道瓦器有这宝贝在这里面，瓦器立刻使那宝贝立刻使瓦器变成什么静气，人家看到的是宝贝，不在乎你是瓦器。如果我们常常说我要我的个玉器，但是这玉器里面是空的话，摆了一百年它还是玉，直到有一天变成老古董，变成老古董。换一个角度，我只不过是瓦器，但是我有一个宝贝在我里面，圣灵与我同在，直到千千万万年，神的灵运行在这其中，人永远纪念你这生命的可贵。生命有很多种祷告，彼得最后跟神说我不配的祷告，小儿子跟天父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神那天迎接彼得跟我走，小儿子跟父亲说我不配，那天天父把他抱住。你终于知道你的问题，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在耶稣的宴席上趴倒在耶稣面前哭，她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用头发把他擦干，她连连的哭泣的时候，耶稣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人家在批评耶稣的时候，耶稣最后对那女人说，你的信今天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是祷告，他知道他所需要是什么，他所发出来的问题是什么。他如果是这样祷告的话，神那一天满足他，神自己也满足了。弟兄姐妹，有很多例子。最后，那你呢？你是怎么向神祷告的？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是一个感动，也是神现在要问你，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要不要跟神说，神，是的，我就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怜悯。这个罪人并不是习惯性的说，对啊，我是罪人，神，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在某个地方，我常常在我祷告里面做主我的敌人，甚至批评我的丈夫，甚至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求神改变我的太太，或者改变我的先生，或者求神改变我的儿子，结果我们未曾祷告求神你改变我，他让我好好的能够爱我的丈夫，或者求主能改变我，让我能够好好爱我的孩子，真的是我错，我没有做好。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祷告，神，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怜悯我，把你右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也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举起来就放下，是的，举起来就放下，你举起来就放下，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念。感谢神。还有没有？请放下，请放下。你如果继续说的话，你要向神说，是什么事情？现在就说，向神说是什么事情？我是罪人，我那件事情，我需要你怜悯。现在就跟神说是什么事？亲爱的耶稣，我得罪了你，我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真的是不配，你这么多年来你爱我，你用尽各种恩典来吸引我，教导我前面的道路，要拯救我，有医治我的病痛，而我在你面前所存的意念，常常在自我里面太多的批评了别人，而夸耀了自己。天父，当我在批评我的朋友的时候， 我觉得他很不应该。当我用这样心意来祷告的时候，天父，我发现我祷告不下去。我真的向你说，我的主，求你赦免我，改变我，让我生命能够成为像神一样，神你都愿意爱这世上的人，我岂不是也能够做得到吗？让我学习更像你，求主你赦免我，让我在每一天祷告里面能发现我自己的不足，让我在祷告里面能看到神与到身上的丰富，献上在神面前的感恩，求主你怜悯，也求主你继续施加恩典跟能力在我的身上，好让我所走的道路让神跟世人都得到欢喜快乐。那一天我才发现，原来我也在那一天欢喜快乐了。现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